欢迎大家来到都在酒里了的首次线下录制。哇哦，对，我是主播史岩，哇，差点说成不开玩笑。然后，对，很开心啊，在杭州见到大家。然后这个地方也是我第一次来，也感谢这个小四老板提供这个场地啊，这个场地呢非常的也不太专业，然后我们就凑合吧，特别好。然后我也是做脱口秀很多年，但是我发现就是大家可能有一个话题好像很少有人聊，就是比如说一些幕后工作者。啊，包括志愿者啊，检票的呀，排演员呀，做海报啊，发公众号啊，这个还有啥？嗯、还有什么幕后工作？哦，社群维护啊，等等之类的啊，
帮演员吃饭，
陪演员吃饭啊，行，对，给演员买酒等等之类的，对，所以我就今天想找几位朋友，我们可能聊聊一些这个脱口秀演出的一些可能不大为人知的一些故事。然后我们还是欢迎一下几位朋友，然后一会儿让他们也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让我们欢迎小冷、小色和马军。
Hello， 大家好。嗯，
好，小冷先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冷，是去年从字节裸辞的设计师，但是在线下脱口秀场地呢，已经有做过6年的演出志愿者的经验了。哇，
对，小冷，因为他之前在北京。然后我们最早其实还在效果的时候其实就已经认识了、嗯、对，当时也做过很多志愿者，甚至他自己还上过开放麦的台、
嗯、上过2次吧、嗯、
是是是，说出来跟你同台的人吓吓他们，
嗯，就是刘洋教主啊就是钱大王啊，呼兰啊什么的。哇哦
cool， 马军说这是前辈，这是
对，我今天可自卑了、嗯
对对对对，所以就是跟小冷认识也很久了，然后一会儿尤其是关于北京的当年的一些做志愿者的一些故事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嗯、啊，来小策
啊，大家好，然后我是仙人掌喜剧的主理人，然后也是旁边我们喜剧公园的那个负责人，然后这边是我们的一个新的场地，然后今天是新剧场开业的第一天，所以说对，然后我们俱乐部有一个传统，就是每一次一个新剧场开业，然后一定会请史岩老师来
来开光
感觉也没有开得很成功对，我已经开了大概3-4个场地了吧，是吧，嗯，
对，
是是是，嗯，但是、还好就是不会每一次这个场地要关门的时候请我，就
对对的，我还是很有礼貌的
对对对、嗯、小色之前其实也是我们在效果就认识，嗯，你是哪年去的效果来着？
嗯，去效果的话是2017年，但是做脱口秀的话应该是2015年左右的样子
啊，
就是给80后投稿嘛，那个时候最早的时候。
你给80后投过稿？
哎，我中过稿的，
那好早
的，
对对对对对，
天哪，
是今天还有很多料，是不是要爆？哇塞，让你重新认识我。
哇，我都不知道哎，我都不知道你中过稿，嗯
嗯，因为当时写手其实还蛮多的。
对对对对
对，嗯，我只是其中的一个。
80后算是比较早的，就是说给一个非常稳定的规律的稿费的那么一个栏目，
对对的，
当然好像一条是几百块钱、嗯、
800，我当时中的一条
就不少了、
哦、它是分等级的、嗯、它是分等级的，
对，800是最高的档次，
对
对,
对，
还有什么600的、嗯、还是几百的我记得，
对对，那我不太清，我只中过800的
凡尔赛了凡尔赛了
天哪，马军更自卑了
你中过600的
大家好，我是我们4个唯一一个没有在效果上过班的人、啊、啊，但是是为数不多把社保交在余杭区的人啊
值得掌声鼓励
掌声鼓励掌声鼓励，对对对对对对，
嗯，正经是个余杭人现在啊，
啊是，对，马军，嗯，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余杭，嗯我是干了7年脱口秀，然后全职是去年8月份到现在才干了1年多一点吧。Uh-huh. 所以今天虽然我长得是最老的啊，但是资历是最浅的。对对对对对、嗯、
对。马军，好，你是不是在杭州就一直在余杭这边？
对，我来了就在这儿。这边我其实还挺熟的，就以前公司就在旁边嘛。
对、嗯。
然后这个住也住在这边，反正不远，嗯，很近很近。
对。马军，你干过一些幕后的工作吗？脱口秀
很少，就是早年脱口秀还没有那么规范的时候，就所有的什么搬椅子、弄舞台，然后这个给观众引座，那都是演员干嘛？
对对对对对、嗯，
就是具体的很幕后的事儿就不太行。我、线条比较粗，性格比较粗，一些很细的什么统筹啊、对接啊那种事儿我干不来。
是，嗯， 我们最早当年其实大家分工也没什么细了，说哪个是工作人员，哪个是演员，基本上就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之前有一个场地叫那个功夫喜剧，功夫 comedy 在上海，然后当时那个老板叫 Andy， 哇，我就看着他就是一个人就是一支队伍，就是他一个人从检票到催场，然后灯光音响就全他一个人干，
是不是还卖酒啊？
啊，对，还卖酒，对，
对，
他甚至还得就是对
打酒也是他，倒酒什么都是他
啊，对，对他那会儿还要去吧台里面给我拿酒，
对，
所以
功夫没了，
非常，就后来的山羊，就后来的山羊，对，
这就是不专业的最后的结果，我跟你说啊，
对，小冷当年在北京是从大概2018年开始。开始做志愿者，
对，那会儿刚大学毕业，属于一个就是也没有班上、也没有学上的一个、当时不知道是 gap 期啊，现在回想起来可能要 gap 吧，
以前叫街溜子，现在叫 gap
街溜子，一周可能比演员跑的还勤，一周跑三四趟场地，线下演出场地，
对对对，然后那会儿主要是干嘛呢？就是检检票什么的。
嗯，检票，比如说排在场的所有的椅子啊，有的时候比如说要排一些帮忙排一些演出的演员演出的顺序。
哦，就那种看后麦的顺序。
对，然后有时候也会做引场、然后那时候的引场就是不需要现在是那种可能会放录音之类的。
哦，对。
来介绍。
那会儿都是肉嗓子，就是小冷干过那种宣读这个剧场观演规则之类的。
对，我就会先上台来说，下面大家可以把手机静音一下，然后可以欢迎拍照，但是不要录音录像直播。
早知道今天应该让你干这个事儿，
然后我再把主持人引上来，就是一个主持人在前面的一个
对
环节。
对，我印象很深，当时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做过一个叫那个 Comedy Weekend。对，就是在北京的一个大的活动。
对，那个演出我还印象蛮深的，因为它是两天，一共17场演出，非常密集，在北京的自如的一个胡同里面，四合院，
对对对，
非常大型的一个演出。然后我当时在一起吃小龙虾，
一个四合院能有多大？
就是那种很大的四合院，因为有17场演出嘛，然后有不同的演员，包括我在的那个一共分3号厅，我在那个1号厅有要张绍刚、呼兰还有豆豆，当时他们都来了。对，
是。啊，其实也没多大，只是说我，
对，
我们当时这个这个场次排的比较多
啊、
其实也就是差不多比这个可能稍微大一点的那种厅，
是，然后它还有很多其他的周边的活动，
对对，
很丰富，
还有什么吃小龙虾，哇，我们当时真的策划了一些非常诡异的活动，
比赛吃小龙虾，
什么石老师喂你吃小龙虾，这他妈什么活动？现在看来就匪夷所思，
不是那个冠军能有什么呢？吃的最多的能获得
没有？就是说他们组了一个小龙虾的局，然后呢
你包虾
对，我帮那个粉丝剥虾然后喂他吃，是
但不得不说还是很有创意的，当时很多活动对，比如说当时、那
个、这
个
活动放现在应该过不了审了吧这也太油腻了，我去，
现在想太瞎了，真的、
还有教瑜伽的，还有那个
照片、对对对，还有
教瑜伽，然后晚上还有 silent disco，
对对，蹦迪的什么的，对，
还有展啊什么的，对吧？
对对，
蛮丰富的，还
是。然后你当时对负责引场，我有印象，
对，就是那种我可能上来引场，然后大家还不知道我不是主持人，然后下面的人
说你谁呀、啊？
看到我在上去之后开始说，然后下面的好的，开始跟我回话，
对对对对对对。对，那会儿我们也需要鼓励他，就是好像我记得当时，我忘了是后来大雄老师跟我说什么小冷上去这个引场，然后我们还给你欢呼还是怎么着？
对，下面当时就是当时还没红的演员们在给我欢呼。
对对对对对
对,
对，因为我们当时关系都还比较好，当时确实关系会比较融洽一点。
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脱口秀取消了引场的这个环节呢？
我也忘了。
录音科技代替人类了，开始是
不是录音这个东西不是从余则成那个年代就有了吗？
可能当
那不那个时候不就有录音的基本原理了吗？
可能当大家突然意识到说，哦，原来这个事儿可以通过录音来解决
或者火车站门口那大喇叭不就可以吗？注意啊，不要录像，不要录像，不要录像，不要录像，那时候不就有了吗？
我也不知道，可能当时一开始大家觉得说，哎，有个真人上去显得。轻松点，
活跃一下气氛，
对比那个放录音要稍微好一点。
但我记得那个最早的时候在原咖啡的时候，我听到就是你主持的时候已经会把这段口播就是结合在你的主持里面了，然后最早的时候还会说直播的时候不要给我们打火箭，这个算谁的，就是包括这些老的梗现在很多人在用
听到这些老梗有点脚趾抓地了
那是因为那会儿那个你没有分工这么细嘛。
我前几天看了一个帖子，就是说现在很多脱口秀主持人用的公用梗，其实都是有好多都是当年老师史岩老师自己的私人梗，
对，
后来就捐给这个行业了，
也不是我主动捐的了，
对对对，
就是大家也是零元购嘛，
付出很多啊，就是
付出太多了，付出太多，因为当年没有人主持，就我一个人主持。当年每周三原咖啡基本上都我主持，其他人就干不了这，就是他们就是要么就懒啊，要么就不愿意干，反正就是，也就只能我主持了。然后当时对摆凳子也是很重要的活儿，小色当年摆过吗？
摆了，因为要吃你们那个饭团，必须得摆两张凳子。
对，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当时做志愿者
福利环节，
对，有一些福利啊，有什么福利？小冷可以说一说。
因为我们也不是那个大学生，人力也是很宝贵的嘛，就是来邀请我们来演出，拍拍照啊，给演员拍点演出照，然后排凳子检票之类的，就会以此为交换，说你可以吃点员工餐，然后那个给演员们点的水果之类的，我们也会蹭一蹭，薅薅羊毛，对，还有一些增加跟演员交流的机会这种的。
哦，
这个行业怎么越混越回去了？2018年还有水果和饭团，现在都没有了。你这
演员说从来没吃到过，
原来都被我们吃了，
志愿者给吃了，截流了都给啊。
对，当年还是比较细致，关键现在演员都太忙了，后台现在看不到人，
都赶场
是吧？开我麦以前，因为以前可能每一天可能也就那么一两场开我麦，就赶场的也不多。对，
而且那个时候感觉就是场地它不是像现在都是那种专门的剧场，
对，
以前要不然就是白天它其实要不然是酒吧，要不然是咖啡店，所以我们得把它原本的那个布置全部都重新排过，对，你得把凳子全部都放过，
对，
还挺累的。原咖啡那个时候要摆200多张凳子吧，
是，
对，
那个确实比较大了当时。
那其实一个演出这种商演至少需要2到3个志愿者，有专门负责检票的、排凳子的，还有专门负责拍摄的，拍照，
对，还要负责比如说建完群之后那个维护一下这个群，
拉群进行社群运营什么的。
小冷当年
也干
过，
我也干了，就是全干型的那个志愿者，
全能型志愿者，对，
就是在群里面发一发比如每周的演出信息啊，演员的一些新的活动和照片，对，但我觉得其实到做志愿者的时候，除了这些活动之外，能够看到一个演员在台上的成长的还挺那什么的。
你是看着谁长大的？
就是突然
对啊对，这不就是落到这儿了吗？
就是可能一个段子的打磨需要2-3个月嘛，然后才会变成比较成熟的这种商演段子。然后一开始可能看到这些新人只是在刚开始出道的时候在台上讲一讲，没想到2-3个月过后再一回去看，他的段子也非常成熟。然后
哦，
对，就
OK， 对。然后小冷还之前因为他在字节的时候嘛，然后他们还有一个那种爱好者的群。
叫当时那个群名叫什么"宇宙条脱口秀爱好者群聊"，就是200-300人吧，对，一个飞书的200-300人的群，我在里面没事就当自来水发一发啊，最近猫头鹰 Nest 史岩老师又来了，这种演出的活动的，
他假装自己是一个那种路人。
对，这就是一个为爱发电的宣传的。
是
你这叫卧底，你这个不叫为爱发电。
然后离职之后，竟然半年之后还有人通过那个群聊加到我，因为我离职了之后，在我的飞书头像上放了一个我自己微信二维码，然后他们就扫到我说，哎，怎么好久没在群里发演出信息了？原来离职了。
这说明这个飞书对于黑灰产的这个防备还是有点漏洞，
有点疏忽了。丁丁呢？
丁丁是离职就没有了。对，我离职之后再注册丁丁，是因为我女儿上幼儿园了。我现在丁丁的这个单位是余杭区什么什么什么希望幼儿园，然后
谁谁谁爸爸
马有路的爸爸啊。对，我现在跟那个以前阿里的同事要如果非得用丁丁联系的时候，他们就会加，然后我就加他，然后那个申请好友的信息就是我是某某幼儿园谁谁的爸爸，然后他就点击通过。
哦，可以可以。
我们是离职之后会在那个内网，这你如果愿意的话，写一个毕业帖，
是，
主动被动的这，大家好，我毕业了，留一个微信的二维码，那是可以的。在那个飞书里面，是不是自己也有好多脱口秀演员啊？他们在不在里面？
对，其实我在职的时候，毛东也
在，毛东
在
吗？
哦，对，然后飞书你是可以通过那个，你就搜他名字是可以查到的。
对对。哦，
那你会在里面发吗？说毛东哪有演出来，然后艾特他。
他应该不在那个爱好者群里。
嗯嗯。
紫银是不是也在？
紫银也在。
对，当时紫银也在来着。
哦，酷。那我们比如说我注册一个飞书，但是我打不进去。
对，因为它属于内部的群聊嘛，
公司群聊、
哦、
公司群聊。然后我们就是在上班的时候看到这些同事，然后下班之后还要去买票看同事演出。
对，还有经常就是大家知道我们比如说一些幕后的工作，包括给演员订一些行程啊等等之类的，订餐然后订票，
这个我怎么没有享受过呢？
你没有吗？
你给别人订
过
吗？
我现在订票都是我自己订。
他没赶上好时候。
对，我们一些比较讲究，当年比如在效果的时候基本上都还是会有一个工作人员帮他去订。嗯，那个工作人员后来也跟我出来创业了，叫周瑜啊、然后他也干过一些非常惊天地泣鬼神的，对，在行业内都有浓墨重彩的一笔啊。
展开讲讲，
给王建国订了一张王建国的机票。
他们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建国的真名。
对对对对对，王建国不叫王建国，这个很多你都知道吗？不知道啊，天哪！
又不姓王，也不叫建国。
对对对，
他妈八零后没有人叫建国了，你这。
对，那个岁数一般不大会真的叫建国。嗯，作为演员很有大概一半是用艺名的，但我这是真名，我这是。我是真名。
我当年请李雪琴演出在阿里的时候，我给李雪琴买过一张机票，他也没上去。那还是个头等舱的，他叫李雪阳
啊，
李雪琴都不是真名
啊，
就没想到就是脱口秀演员起艺名越起越土
哦，
对吧
？OK，
但这样反而听上去可能很像真名。
那王建国一听就不是真名。
我发现小冷也不是真名，
对，我也不姓冷。名字里面也没有冷，就是一个江湖艺名。
我是公司文化，我以为是除了演员然后工作人员也要起个艺名呢。
哦，好像
因为我当时进去好像所有人都有自己的一个
花名。
对，花名的
有吗？
有啊，
比如说呢，
爸爸。谁？
这是谁？
是谁？
我怎么都不是。
最后后来开玩笑是他们开玩笑，因为最早进去说老王、
哦、
不是他那种形象、
哦、
然后当时第一次见面、
okay、
就是他当时是负责效果的线下嘛，
对
对吧，然后当时就是看到他就不知道要怎么称呼，他们就说你叫他爸爸就可以了。
那找到根了。嗯，中国脱口秀爹味第一。
对，这都开，对，开玩笑的会。
对，
但梁海源总是真名吧？
海源是，海源
是吧？
对、嗯、成龙也是，斯文也是，只不过他姓王。王
斯文李丹也是。
李丹不是。
李丹不是。
李丹不是。你也订错过。
我还好没订。
对，最早那波很多都不是。对、哦、李丹啊建国啊他们都不是。然后到我这波，我什么庞博啊，就我们这波基本上都用真名还比较多、嗯、再往后又起了一波这个起艺名的这个潮流。
嗯， 嗯，
然后再往后就是一些这种叫什么漫才的组合
啊，
漫才组合的名字真的太可怕了，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起这种名字。
那你们不会给订票是一个叫肉食，一个叫动物吧？
那倒不至于。
对啊，这就肯定不会了吧？对吧？那大漠也上不去啊，
对，也上不去
啊。
当时还有一些订餐，你们都订过吗？我都给演员订过餐，你们都没订过吗？
嗯，原来我们志愿者只是去吃餐、
哎、啊。对啊，我们今天在座有人当过志愿者吗？或者是兼职？有吗？有想聊了吗？啊，那位、
啊、有
啊，那个我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事情在杭州的一个报价。
兼职，你说
兼职是有钱拿的呀？原来
是的，一般杭州这个市场，大学生兼职的话，一天不包饭是130块钱左右。
哇，那包饭呢？
100块钱左右。
哦，一天是指从早到晚吗？
啊、对，一般就是8个小时，包括中间休息的一个小时这样子。
哇，哪种兼职？就是。
微信公众号上面会有推啊，然后会可能会在那个大学的各种什么贴吧什么里面会发那种之类的。
天哪，你现在还混迹大学贴吧吗？
啊，没有没有，我只是帮别人那个。
哦，你帮别人招兼职
啊？对，是的。
哦 ，OK。
啊，自己我也干过。
啊，你也干过
啊？对。
是脱口秀的吗？还是？
啊，没有，是别的一些像什么展会啊。
OK， 展会。也是负责比如说检票或者是维护一下秩序
啊，对，包括像什么布场后场的那些什么，反正就是引导呀或者是布展呀，干些体力活。
130一天 ，OK， 嗯，明白。上海好像比这个会稍微贵的，但也差不多。反正确实，现在好像很少有志愿者，基本上都是兼职。谢谢谢谢。还有谁真的给脱口秀干过志愿者或者兼职吗？没有吗？哦，有哈。
学的时候有干过，但是没有钱。
对，那会儿大家还都比较、哎、
我们志愿者是为爱发电的，
对、
就是、
是，但是会获得可以进场看脱口秀的机会
哦，
对，所以去了、嗯、
OK，
所以你们会挑那个场次是吗？
我没有挑过，只要有我就去。
在杭州吗？
在上海。
在上海？
对，大学是在上海。
哦，大学在上海，然后现在在杭州工作。
对对
OK， 所以当时看过谁？
就是效果的。
哦，哪一年啊？那是
2019年。
哦，2019年 OK、嗯、
那也很早嘞。
很早，因为在读大学快毕业了，那个时候、哦、脱口秀那个时候还不是很
火，嗯，
对对，
2020年开始，
我以为你说还不是很敏感，
还
不是很冒犯，
确实
还不是很火，对，还不是很火吧，在网络上还不是很火，但是在我们学校内部会相对于会比较好一点点，
明白，
对，然后为了去看可以去就是免费，我真的是为爱发电。
OK OK、嗯、所以那会儿也是会有人在网上发这种招募志愿者的。
嗯，是我们学校会有一个群、嗯、然后
你们学校会有个群、啊、
对，就是会有脱口秀爱好的一个类似的群，然后会发布相关在上海演出啊、
okay.
或者之类的，然后就会报名、
okay.
然后也是选通过海选吧，它有点像
感觉比演员还严格，是吧？我们也是通过了几百人的海选，
那什么生活照啊什么的、
啊、是吗？
对对对、
啊、
当志愿者也要严格筛选，
除了演员不用发这种志愿者工作人员，
有点像托，就是他们
就得是我们这种形象好气质家的才可以当，是吧？
哇塞，
你现在知道你进来多不容易吗？原来这样，是靠外貌。
真的，不过确实是，就是我们这个行业，就是最丑的都在台上了。最丑基本都在台上。嗯，所以你做过一些具体什么工作？检票还是？
对，就是检票，就纯在那里检票。
Okay.
然后还会有另外一个工作，就是在某些新人上台讲段子的时候，他不是就是因为要磨合吗？可能没有那么的好笑，我们会
笑一笑。
点、yeah.
你就是领笑员吧？
我现在也是这么跟我工作人员说的，就是如果开放麦真的现场很冷的情况下，你们先笑一笑，或者是就是演员断的时候你们先鼓个掌这样子。
妈呀，所以你这个工作完成的怎么样？
非常的棒，
非常棒。看出来了，他是那种很愿意用爱来支持演员的那种。
你现在平时空吗？我欢迎你来。我们很需要这样的人。
我可以申请当编剧吗？
可以啊，就你打算自己上开放麦？
新媒体运营。
哦 ，OK， 可以，可以，可以。一会儿留个联系方式，嗯、对。
现场版的找工作就跟老板谈。
原来工作是这样子来的。
Boss 直聘，对对对对，好，谢谢，谢谢，谢谢。
我相信小色刚刚说会挑场次，我觉得好像当时我也有过这样的经验，就是你唤醒了我那段时间经验。比如说就是在商演的时候，商演的时候会有一些、
嗯、
比如上海来的史岩老师啊、
哦、
就是、
哦
一些大牌的演员来北京演出，然后我就会哎我这周有空我可以去然后前几周好像演员不太认识，那我就没空。
哦，你是有那个优先选择权的是吗？
因为就是你在招志愿者的时候应该会有能看到就是这一
场
的场次演出信息，大概这样的。
哦，刚才这位观众说的这种情况，因为现在国内很多城市脱口秀发展还不是很平衡，我就这个月在河北唐山演出，就还可能处在2017-2018年上海那个状态。我演出的时候就有一个观众就笑得就非常离谱，然后我在台上我又看不见他，我甚至要停下来，我说大姐不要这样了。然后唐山人可能没那么大事儿啊，说大姐没关系。然后
哎呀，
不要这样了，你能不能让我把演出顺利演完？然后演完之后，我就跟俱乐部的人一块去吃饭。然后吃饭的时候，我就在那说，我说跟着一桌当地的那个俱乐部的工作人员嘛，我说今天这个大姐怎么笑得那么离谱？然后就有一个人说那就是我。我说谢谢您。
那会儿确实没办法，你别说工作人员，演员有时候你都在台下笑。
早年的时候，我听黄西老师讲说，他们在美国刚开始做俱乐部的时候，演员想去讲开放麦，你的条件就是你得带两个人在下面当托、啊、
对，
然后他们两个要把所有人都听完，你就可以免试就来讲开放麦，甚至都要那样啊。
对，嗯，确实。 我当年我记得最早还在效果的时候，不是我们北京有个团队嘛，但是可能只有我平时在上海，但是我基本上每周可能或者隔个一两周我都会去一趟北京。然后那会儿他们一开始就是做海报，先做其他人的，然后说大咖空降。后来发现我每次都空降，
就一个大咖是吧？
然后后来他们就知道了，说只要大咖空降就是我，太好笑了。对，
有盲盒就是大咖空降，
盲盒对，但是每次看完都是我，这特别特别好笑。对，小龙也唤醒了我当年的一些记忆。
对北京那几个场地的印象还挺深，很有感情。就像西直门的 CC 咖啡馆，
对，
还有胡同里面的琥珀精酿，包括他现在上面还有徐志胜当时他们的拍立得照片。
真的吗？琥珀，
对，我后来回头有去看。对，还有 The Other Place 和未定义，关键但这酒吧现在应该都黄了。
对对对对对，我因为我们当年也做很大一部分工作是做这个酒吧的临终关怀。
对，就实在没辙了才想起脱口秀。
当一个酒吧干得好好的，他断然想不起来要干脱口秀，他就是实在没办法了，就是死马当活马医，说那要不要试试脱口秀，
让大开空降一下。
对对对对 对。所以我们其实能做的很有限。脱口秀当时你想，我们看我们一张票几块钱，
两块三毛三
当时的，
对，什么2.99、2.39这种。
那你收这个钱有什么意义呢？
哎，就是让大家来
会来一下。
不是，那我地铁过去还得6块呢。
哎，但是我觉得大家心态就是这样，你哪怕就付了2块钱，他就觉得哎，那我是掏钱的，他就更愿意来。比如说免费，那就真没人来。所以我们后来还是决定，就是说得收一个小钱。
那我们今天现场收一下。
哦，你没收吗？
没收。
对对对，那今天不一样吧？
没地铁，
对，所以当年就是会收一个小钱，然后很多酒吧是这样的。对，其实我觉得很多酒吧老板也为我们这个行业付出了很多。他们主要是靠幻想，就他们总幻想来这么多人，总得有人买酒吧。哎，
他就没有，
就没有。我发现就是脱口秀观众，他们可能根本没有这个喝酒的习惯。
北京前两，我不知道现在那个场地还在不在，就是当年有一个开放麦，就是免费进场听，但是必须要消费酒水或者食品。
对，
然后后面大家发现呢，那个店里面最划算的是汉堡，就可能一个汉堡和一杯汽水的价格是一样的，然后所有人就在那吃汉堡，然后就你在台上演出，下面所有人一人拿一汉堡，然后就太不笑，他妈笑的就喷你脸，然后就是后排往前排，就是屋很小，就后排往前排扔汉堡，然后就你在上面演着出，然后后面就老板进来，这谁的阿克斯汉堡，然后就我的就那样。
那那个场地不是很香吗？
对对对对，这场地特别味儿。
哎，对，刚刚那位朋友说的那个，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录综艺去当观众，这个也是很多人做过的一个所谓的幕后工作吧。大家有去参加过现场录制版的一个综艺的有吗？哎，这位，
我就是前一阵去录的那个《喜剧之王》单口季第一期。
OK。
对，就是最有名的那个付航喊 passion 的那一期。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已经录了接近7-8个小时了，非常非常困，
是，
然后已经快要睡着了，然后付航的一句 passion。
把你们都叫醒了，
都醒了，对，
对对对对对。
那你在那边坐7-8个小时，他当场会提供一些饭或者是饮料吗？
没有饭吗？
完全饿虚脱的状态，
面包什么的也没吗？
什么都没有，
都饿虚脱了。
而且就是那个爱奇艺的那个凳子非常的硬，
对，
坐那种石凳，然后所以就是腰酸背痛，然后又困，就
是。哦，你们是坐，因为我印象中好像是后排，就是相当于坐地上那种感觉。
没有，是那种石头的那种
硬板的凳子，
长了一排，非常硬的。
哦，那跟80后那个挺像的。
是是，
对。
但他那个上面还是有软垫，我记得当时。
那后来还笑得出来吗？
必然是笑不出来，
笑不出来，
就很难笑出来，除非有像付航这样的，就一下子开始
把那个气顶起来。OK。
现场观众也还挺那什么的。
哎，我听说他们好像是这种是有补助的，是不是？一天多少钱？
那个没有，
没有，
都是为爱发电的。其实大部分人都是，比如说微博海选填那个信息过去的，所以大家就是真喜欢。而且有的人就是因为我们要录两场嘛，有的人第一场8小时完了以后，他们说第二场的那个人不够，有没有想录第二场的？还有，有些人留下第二场，接着再8个小时。
天哪！是是是，确实很辛苦。下次还会去吗？你跟那个朋友还联系吗？
还联系。如果有好的场次，还是愿意去的。如果他们那个座子能软一点的话。
哇，我觉得你可以自带一个这个屁垫儿，对。
下次一定，下次一定。
你是一直对脱口秀感兴趣吗？还是只是因为有朋友？
基本上都看，
基本上都看
综艺节目什么的。哦、线下去的比较少，线上的节目看的比较多。
啊、就是还是因为比较穷，还是所以只能。
可能就是没有养成这个看线下的这个习惯，线上比较方便。
那今天这个活动是因为免费，也有朋友
看您的名气，
完了我都不好意思说这是我带来的朋友，
暴露了，暴露了，
真是女朋友啊？
是，
爱奇艺不是也是你带的？
那个不是，
是另外的朋友。
你朋友挺多啊，
恰好都在这行业，
不是。
天选之子，这就是录制的。
那你跟小冷是怎么认识的？
这可以说吗？
啊，可以啊，当然可以。我们是正规渠道认识的。
正规渠道。
我们在那个数字游民社区。
数字游民社区。
哦，对，因为小冷也是从北京移民到杭州啊。
对，我是一个脱北从良的，就是对良主的良，良主的良。
对。
对，
有很多人从北京那个，我明天还要去他们良渚那边，然后录一个关于数字游民的一个都在酒店。对，
因为我去年从北京裸辞了之后，有一年半都没有上班，在探索数字游民的生活方式，然后也在数字游民社区，在四川资阳，然后认识了这个朋友。
哦，这广告打的真的好流利啊！
那你就一路追随他来了杭州吗？还是
没有人？
这个
对着话筒说，对，
这个也是巧合，也是巧合。
对，人家本来就在杭州工作，然后我来杭州了，
在杭州，
对，就不是那种跟踪狂之类的，
那个还没有。
行，好，谢谢，
谢谢。
但你们录了八个小时，你至少还看了那个节目。我小的时候，小学六年级，在天津电视台录天津市什么小学生春晚，当观众。坐那儿进了一个导演说，小朋友们我们看看你们的笑容啊，鼓个掌我们看一下，我们就鼓掌。哎呀不行啊，这个情绪不够啊，再来一次，哗，鼓了二十多回，说可以了，你们可以走了。然后我们就走了，然后空场录节目，然后录完节目之后把我们鼓掌那画面剪进去。就纯粹就是你说观众吧是当了一个节目没看着。
对，一般是这样的，现场导演他会先调动一下气氛，然后先录一些大家就刚入场还挺兴奋的，录一些兴高采烈的呀，笑啊、鼓掌啊这种的镜头，然后到后边基本上就是靠剪辑嘛。对，这个大家都懂的，甚至现在很多台还在用李诞的笑声。也不是很多台了，很多视频，做视频的时候，
我印象中好像看过一篇什么样的文章，说脱口秀大会早年的那两季很多罐头笑声是我爱我家的
啊。
因为那个时候国产罐头笑声就没有素材，只能从情景喜剧里面去找。
还好吧，就八零后也会有一些
是吧。
对，但是因为那个蛋总笑的比较有辨识度嘛，所以大家是能听出来的。
没有你的吗？
没有，好像还真没有。
你就在现场笑。
对，我主要是在现场
笑。我觉得线下演出史岩老师的笑声是特别有辨识度。
对，我就是用这个帮这个演员调动一下情绪。
史岩老师从来没有预制笑，都是现笑。
对，哎，所以我还是很有诚意的，每场现场录制我都是现场笑。对，不会有那种罐头笑声。这两年确实是没办法，就是可能得靠一些剪辑了，上一些这种技术的手段。录综艺确实挺那啥的。而且我看他们导演组其实也挺累的。我还想说订饭的这个事儿，你们有，哎，你们好像都没有这个经历，就是会有一些演员有一些特殊的这个饭的一些要求，
您给说说。
哦，我想想啊，那都是也是很久远了，当时在效果的时候，我们当时做那个校园行。
扑哧校园行。对，我还记得第一次遇见您是在中传的线下脱口秀的扑哧校园行。
是，
当时场地也特别大，有张绍刚老师他们都来了。
张绍刚还有
李诞、庞博。
对，还有一些不方便提的人。
就俩。
因为学校一般是这样，他自己有食堂。所以呢就是有时候会打那种食堂里的那种饭，一份一份的，但是有些人可能就不吃，然后他就想说那就还是买点那种麦当劳啊等等之类的汉堡。大概是这样。
我当年在台湾念研究生的时候，有一个学期同学们为了照顾祖国来的同胞，然后让我当了一学期班长。 然后班长的活就是订饭，然后台湾人订饭的事儿特别多，不吃猪，不吃牛，然后呢，有的人吃素，吃素还有纯素和蛋奶素，你订那个盒饭得有七八种选择，就订便当，然后我就挨个问，我后面就知道好多人的那种习惯，有很多是信一贯道的不吃牛。
哦、
就吃猪肉可以，牛不吃，然后就很麻烦。嗯，
是不是很快就拉近距离了？
没有，就干了一次，我就辞职了，我就他妈伺候不了这。我本来就不是当地人，然后订便当，我不知道哪家最好吃。嗯，
但这两年因为大家赶场赶得很厉害，所以好像订饭的也比较少。
嗯，
现在就问，就是说象征性的问一下啊，吃饭了没有？然后帮您订一个。
这都多余问，这都。
对，
吃完来啊。
这两年确实是，还有就是那种，比如说那个演出完，大家可能会聚一下，嗯，聚个餐。
还演出完聚的多，现在
是是，
嗯，
小冷有参加过那种 after
对
after party，
在早期的时候，可能做完志做完志愿者之后，和演员朋友们一块撸个串啊什么的，会一块对一起吃个饭。
是吗？
我感觉跟脱口秀演员朋友们一起吃饭，以及一起就日常私下里面交流的话，还挺要有心理的这个做好心理准备的。
为啥？
就你不想跟他们吃？
不是不是，就是因为他们实在太会怼人了
啊，
对，或者是经常拿一些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当素材。
有吗？
就是会被写成段子，写到段子里面。
哟，引场的来了。是这种是吧？
嗯，小色呢？
你是说就是吃饭，还是说就你的
日常对演出聚餐等等
？After party，
after party，我还蛮喜欢这一趴的。嗯，本身你也饿了吗？真的挺累的，其实线下执行还蛮累的，我感觉。嗯嗯，然后演完了以后，大家就会说，哎，要不要一起吃一顿饭？然后就，
哦，
对，嗯，很多就是八卦什么的，其实也都是这个时候听的嘛，嗯，对吧？
该到了，该到了。
对，
啊，所以主要是这个目的。
交流行业八卦。
对，
是。那一般谁买单呢？就是
有你在的话，一般是你买单。
为这个行业付出太多了。
对。
好像确实是，
是啊，
对啊，
好像确实是。
要你不在的话，就是记在史岩老师
了。这个夸张了，这个夸张了。我跟这个饭店也没有这么紧密的联系。
开个玩笑。
对对对对对，嗯，一般就是比如说俱乐部老板买。
当时线下的话，比如说就是好像线下是不是你们本身也要请演员，就是有一些餐标或怎么样的。
啊，哦，对对对对对
对，
对效果的时候确实
对，所以我们当时就是，嗯，因为我们是负责新媒体，本身也要采访怎么样，我们没有经费预算啊，嗯，就有你
们
部门
的对 ，OK， 对，因为小策当年在效果是负责新媒体嘛，然后也做过一些演员的访谈之类的，对，写公众号，对，有没有什么比较有意思的经历？
我觉得那个时候还蛮开心的一个点就是你们线下有什么活动我们都可以去参加嘛，
嗯，
然后当时还有一些类似像什么连咖啡啊或者怎么样一些商务的活动，
哦，对，
然后你们就会有很多这样的咖啡啊什么样的就寄给你们，但你们线下的人又经常不在，那我们就把你们给消化掉了。
怎么他妈能把薅羊毛说得这么清新脱俗啊，我就帮你们消化掉了，那我还得谢谢你是吧。
然后还有录节目也是，就是会有很多粉丝，然后就是送给演员一些物料啊，或者一些吃的喝的，当时
都让你们拿走了。
你们跟我们打过招呼吗？
你们人不在，
我们是没有手机吗？
啊，谢谢谢，沈老师不吃，来给我来来来，
沈老师胖了，算了算了算了。哎呀。确实是因为很多比如说合作方啊包括其他的团队他们会给我们寄很多的，尤其是比如说逢年过节什么月饼啊，
嗯，
粽子啊很多很多，
是
还有一些咖啡啊等等之类，然后确实也消化不掉啊，然后也浪费了，所以就我们一般就送给我们的幕后的各位工作人员。嗯，
以前我们新媒体还有设计部一个个都可瘦了，就这么吃胖了。
又怪我们是吧，
罪魁祸首。
直到现在还有人往我效果的那个地址寄月饼。
哦，
效果都不在那个地
址，效果都不在。效果都不在那个地址了。然后有一次我真的收到一个电话，他说，哎，你们公司搬到哪儿去了？我说没有搬啊。他说你不是效果的话，我说我也不在那个公司。他说那这个公司搬到哪儿去了？我说那你该问谁问谁去，我也不知道。对， 但是确实还会收到这种电话。嗯，我有次是那个顺丰，他说啊，这个寄件被退回来了。我说现在那个公司也不在那儿，我也不在那家公司了。我说要不你们就自己内部消化了吧。嗯，就送给顺丰的朋友。
哦，还有那个时候是什么？最早的时候节目是京都念慈庵，
哦，
对吧？然后整个公司都在吃那个润喉糖。
会
食物赞助啊。
对啊，
对的
没有钱的，
有钱
拿糖顶啊，我这
就跟那个说什么赞助一车秋裤然后你自己卖去的，
不，这赶上当年中国足协了，就是某个啤酒赞助中国足协。
对对，
年底分红，一人两车啤酒。就不给钱。
是做很多幕后工作的这些人，他们能见到很多演员就是另外一面，就是台下的那一面。嗯，小宋有没有觉得哪些有一些演员可能是反差比较大的，台上台下？小色跟海源老师还比较熟。
哦，
你俩是为啥比较熟？
哦，我开放麦稿子是让他给我改的。有眼光吧？
我不是，谁有眼光啊？
我有眼光，选了海源给我改稿子。
后来你就当老板了。这也没改出来。
哦，你也是海源吗？
对。
什么时候？哪一年啊？
应该是刚进公司不久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下面是一个卖啤酒的一个小的酒吧。
哦，一个小的酒吧。
对，
okay, okay.
然后上面是比这个还要再矮，就比今天我们录制这个现场还要再矮一点。然后它是一个很小的一个空间。
哦，我知道那个地方叫 B2。 嗯，
B2， 对，叫 B2。 嗯，然后我们当时也都是，当时跟我讲的就是童燕啊什么那一波。
嗯，
算是比他要晚一点的。对，晚一点的。然后是现在比较活跃的一些，还有刘仁成、舒恒，当时应该都是。
哦 ，OK。
对，
嗯，然后你让海源给你改了稿子。
对，而且当时改的还蛮好的，我当时应该。
废话。也不看谁改的。
嗯，可惜我没有坚持下来。嗯
嗯，就当时好像我们团队内部都会鼓励大家上开我们，因为确实没人。
对，缺演员。
对，
嗯，
缺人。尤其缺开我们麦的演员，所以这些什么做设计的、做什么新媒体的，基本上大家都上过。
对，
我一开始也是只是去当过几次志愿者，然后就也被推上台讲了两次开放麦。
啊，是吗？是提前写，不会是临场？
不是，是提前写过稿子。
嗯，
然后但那会儿我刚刚大学毕业，也没有什么社会阅历，就只能吐槽点什么大学期间的社团啊。
嗯，
一些比较那个的人和事儿。然后
哪个
就是就是可以吐槽的人和事儿，然后就让大雄老师当时帮我改的稿子。
哦，OK， 嗯。
然后线下的时候，当时是我记得是刘洋教主在我前面讲了一些关于他新东方的老师，
嗯，
当老师的时候的段子。
嗯嗯，
然后结束之后，可能开放麦实在没有演员赶场
过来，
然后大雄老师说你快上，然后我就赶紧被就临时我还没有背好段子的时候就被推上台来讲了几次。
对，
对
，OK， 确实，当时大家真的是一个人啥活都得干，各种救场。
嗯，
现场如果冷了也得救。
也是因为就是当时对脱口秀的热爱吧，所以才把这一圈人都聚集在这儿，然后包括志愿者啊。
嗯，
就是为爱发电呐。
嗯，
然后也会想要自己尝试，因为时间长了耳濡目染，也会觉得，哎，好像我也可以上去讲两句，就是对。
人人都能说五分钟脱口秀。嗯，那你相册里会保留一些演员的一些照片吗？
会，我当时用相机拍了很多演员演出照。
哦 okay,
对，
嗯，
后来还练习了一下怎么拍演出照，能捕捉到演员比较好
的
表情。对对，带着情绪的时候，不是平常讲的时候的那些表情。
哦，对对对对。
然后最后会结束的时候会拉一个粉丝群。
对，
然后我来发一些照片。就在社群维护上。
对，
对，
嗯，现在有没有一些印象比较深的一些照片，到时候我们可以发到 show note 里面。
好，待会儿。嗯，
可以翻一翻。
嗯
嗯，我演员后台的照片往往比较精彩，甚至比演出照还精彩。
对，因为在
后台，刘仁成后台都躺着。
啊，对，刘仁成是我见过最喜欢躺着的人。
嗯，本来有一个沙发能坐三个人，只要后台有刘仁成，我们就得站着。
对，阿成确实，嗯。我还看过一张，就是他跟孙书恒
俩人躺在一个沙发
上。太暧昧了那个照片。嗯，
不是，因为刘仁成只要稍微往外躺一点，留个缝儿，孙仁恒就能躺进去。
最后好像后来他们做海报了，
做了。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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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一个双拼的海报。
那个，基本不熟是吧？叫什么？
对，那超好笑。小策后台还有观察过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事吗？
我全部都做成了我的推文了，后面应该是。
哦，
对。
嗯，
但是我当时也是跟拍了还蛮多的照片的。
嗯，
对，我想一下，因为其实我现在还会偶尔翻小红书，看到他们在找一些就是可能现在比较红的脱口秀演员以前的照片里
面，很古早的照片，
对，然后我会翻到一些以前我拍的一些，
嗯，
对，然后当时就说，哼，
没想到吧？
点在哪里？
没想到吧？你们还有那天是吧？
哦、
没有，就是你当时觉得可能只是那拍的那一瞬间，你没有觉得会怎么样，但是到现在大家回味的时候，你会觉得、
嗯、
哦，这个照片的意义不一样了。
对对对
对
对对对。
嗯。
我现在还存着当年大家设计的很多那种古早的海报，
嗯、
就是当时效果的线下演出还叫扑哧。
嗯，扑哧脱口秀的海报，
当时还办过那个展。一个喜剧展、
啊、
然后让大家把以前的一些照片啊什么的
发
给
我，贡献好多照片，当时
是是是是，小冷姑娘有很多照片，对，然后我记得当时的很多海报设计的贼丑，非常非常的丑啊，回头
当时我没进来
甩锅甩锅
哎，沈老师，那个时候大家都没出名的时候，那个海报的咖位 C 位是怎么排的呢？
那会儿好像
就
是
沈老师放一个大框，周围是几个小框
啊，没
就是你比如说来空降来空降北京的时候嘛、
啊、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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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那会儿看情况嘛，
嗯
嗯,
嗯，就是我想想、啊、对，我也见证了我的咖位一点一点往小那个一点一点过气因为最早的时候那就是很多新人嘛，所以那就是我得带一带，
嗯
啊、嗯，那后来就是大家都已经这个咖位比我大了，那我就可以往后退了，就大
最早应该就是上过八零后的会，
对，八零后那波人啊，比如我啊、李诞啊、建国啊、
嗯，
如果我们那，但是建国也很少演出，
嗯，
李诞后来也基本不演，所以那会儿上过八零后的，然后能有些这个流量的，基本上就我、程璐、思文老师，我们几个啊、
嗯，
我们一家三口，不是，对。他们那会儿
都怪你原来，嗯，
对，我们三个没有把日子过好是吧？对，那会儿我们演的算比较多的，然后后来像什么庞博啊，还有谁啊，演的比较多的可能也就我们几个，嗯，哦，韦如琛有一段时间演的还挺多的，
嗯，
大家是不是都已经忘记这个名字了？
他在脱口秀大会一的时候，
对
对
对对，
在第一部节目里面说黑客的那个、
嗯、
黑客情人节，
对, 对，所以就是我们这些人留存了当年很多古早的一些这种记录。哦，有一个海报特别丑，我还得把那个说完，我忘了谁设计，不会是查克吧，就是当时我们有一个设计师，
嗯，那我不知道，当时有好多个
好几个设计师、
嗯、
对，然后其中有张海报就是他就是抠的这个每个人的头像，就不是那种大家的这种定妆照的那种，就是可能就是一个演出的照片，然后抠出来的那种图，然后再拼成一张海报。哇塞，那个丑到爆！我回头一定要把这个发出来。
是不是赶工赶的？你们当时线下好多活都是临时派过来的。
是。
对。
但也不至于这么丑。
我感觉我进了效果就天天加班。
哦，是吗？
嗯。
哦。
就是为什么会这么多活？人又少。
对。
活又多。
对。
那最赶的是什么？就是七点半演出了，六点半来活了，就做个海报去。
那不至于，那不至于，那不至于。
嗯，
但是那会儿确实是因为大家也都没有那么成体系，
对，
所以也还比较
草。所以后来让一定要发邮件，然后活变得更多，是吗？
对，还要发邮件。嗯，还干过什么活？志愿者当时。
你一说刚刚那个古早的海报，我想起来有一个 Roast Battle、
嗯、
是在北京发起的、
哦、
嗯，也是好像因为我们当时有几个比如知名志愿者知名观众、
哦、
然后互相吐槽
啊、哦、
还有一期想要吐槽那个谁、
就是、谁啊
吐槽阿丧还是吐槽谁，
哦哦哦哦，就是你们志愿者内部搞了一个
工作人员一起来搞
okay,、
嗯
哦、
然后想说，然后最后就把这个节目形式延伸到 Comedy Weekend 也做了一次演员之间的 Roast Battle。
哦，明白了，就是拿你们练手了，相当于是、
嗯、
做了一次这个测试版、
哦、
内测版。
嗯，
那说明做的还蛮成功的咯，因为我记得上海后面也搞了这个。
对，但是这个形式会显得那个战况比较激烈，因为两边的人、
嗯、
对对
都在输出，
对、
嗯、
但是得两个人比较熟，否则容易真打起来
对对，
马军有搞过这种 Roast Battle 吗？
没有。
嗯，你入行的时候大家已经不玩这个了。
对。Roast Battle 我都第一次听到这个词。 我脑子里还反应反应，这是怎么办？对，这东西中文叫啥呢？骂街。
对。
这就对骂
吗？吐槽大战，这个好像一般就翻译成吐槽大战。对，
嗯，
国外比较多，国外比较多啊，国内确实是比较少。
就是还要特意排这两个是比较能够吐槽得来的演员，才能作为一个搭档。
比如说舒恒和刘仁成这种，对吧？
嗯、
当时好像是小
他俩也不是一个重量级的呀。这要真打起来怎么办？
我记得有子涵和豆豆，当时有在搭档组合过，然后在 Comedy Weekend 呢有那个汉塔和呼兰还是谁？
对，
哎呦，这种形式怎么都没到线上去呢？这要到线上得多好看这些东西啊！
就很临场发挥的感觉。
对
对对对，这个确实不行，因为骂急了什么都骂。
这东西也不太好事先审批是吧？也没稿，
对对对对对，
也不知道骂成什么样。
没稿子，
确实是容易打起来，容易打起来。嗯，哎，我说一个点吧，就是排椅子这个事儿，我其实特别有发言权，因为我当年也是啥活都干。当时在效果在扑哧的时候，我们去看一个场地，当时我记得印象很深。一般那个老板呢会先跟你说一下，说我们这个场地能坐多少人。
嗯
嗯。
然后呢，我说我们想可能有一个100人的需求，他说啊不行，我们这个场地最多坐50人。我说那是你排椅子。我说我排，同样你排50人，我能给你排150个人出来。对，所以就是怎么排椅子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讲究。比如说今天一看就是小色排的椅子，我们今天这个现场对吧？嗯，如果是我的话，我就，你猜我会怎么排？
就到我们这儿。
那不是不是，跟远近没有关系。
是要圆半圆形的弯起来吗？
哎，看，还好小色自立门户了，否则现在已经开始被我骂了。
哦，今天是那个实习生做的。
你看老板，就是当老板就很容易学坏，你知道吗？就正事儿一样没学，甩锅这个事儿先学啊，实习生干的。
啊，这个风气不止互联网行业有，线下也这样是吧？
对，我们当年是这样的，一开始呢，就是大家也不知道这个脱口秀应该怎么去拍，包括那个舞台怎么去设计，大家也都不知道。然后后来我们发现比较理想情况就是说，你得把这个座椅排成一个 WiFi 的这种感觉。然后它会比较聚气，然后大家的笑声感觉是从四面八方都汇聚到这个舞台上。
好像是不是从满椅子开始就有门就有门窍，就是那个门
道。对，满椅子啊，哦，对，
就不能太舒服。
对，
嗯，
你们有没有发现，就是脱口秀现场的椅子都不会特别的舒服？
为什么呢？
故意的，就不能，如果太舒服，你容易睡着。
嗯，
所以电影院演出就很麻烦，他坐在那个椅子上包裹感很强，你就想玩手机。就台上演员讲得再好你都想玩手机。
对，
嗯，
就是不能让你太舒服。所以你看我们今天本来是有一个那个很舒服的椅子，我特地把它换掉。
嗯
嗯，就是所以我们要买一个能让你刚好坚持
90分钟
的那么一个椅子。啊，就大致
好像什么星巴克。
嗯，
还有什么像麦当劳那个椅子都是让你吃完赶紧走，
对，
就不能太舒服，太舒服你就不走了，影响到饭台。
还有空间的配色其实也是有讲究。
对对对啊，是吗？
嗯，
你说哪种，星巴克还是
比如说这种麦当劳肯德基这种快餐的配色就是红黄，然后感觉会让人很有紧迫感嘛，早吃完早走。
哦 OK，
嗯，然后比较那个高贵的西餐厅就是比较暗色调，
就拉窗帘啊，
对，深蓝啊什么的。
对对对对对，嗯，脱口秀。
说到场地布置，我觉得我当时最喜欢的就是有营的那个空间感。我感觉是不是算是国内第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剧场？
算是吧，算是吧。嗯，就比较专门为脱口秀，其实还是那个功夫 comedy， 我觉得还那是最早的，其实啊，但是大家可能也没有见过，就是最早的那个山羊1.0版本，是那个
比较小一点，
对，比较小，但是很聚气。
对，
嗯，
舞台就是一个半圆。大概是这样，所以摆椅子也很有讲究，然后买椅子很有讲究。我们后来选定了一个供应商，大概是50多块钱一把，嗯，那个后来基本上成为一个标配了。
哎，这个说起来就是，好，你们当时作为标配，后来不是上海开了很多俱乐部嘛，
嗯嗯嗯，
然后把这个椅子的价格都炒高了。
真的假的？是的，我听说得90块钱一把的。
对，很过分了，买的晚的。
啥？
对，
我都想先买一批囤着了。
我靠，这玩意儿还期货？真的吗？哦，对，我们当时大概就是 60，我记得一开始，然后
现在没这个价格了，真的没这个价格。
我们后来就找了一家供应商，好像是在那个叫什么1688是吧？
啊，1688，
对对对，找了一个，最后就50几块钱，
嗯
啊。我们甚至有的时候多出来一些椅子，我们还二手卖给过其他俱乐部。哦，现在已经贵了，
贵了，
啊，天哪，
嗯，
可以找我们买二手。
史炎严选，嗯，
那就直接叫史炎选。对，所以摆椅子也很有讲究，包括有一些剧场特别有意思，工作人员摆完之后我觉得不太合适，我还会重新摆一遍。嗯，那会儿的时候就是比如说像今天这个，如果我们真的做脱口秀的话，我可能会分三块摆，左中右三块。对，
嗯，就是方便中间观众会来回，
方便，对，大家可能要出来上厕所啊，嗯，或者怎么样的。嗯，
那包括脱口秀演出的一些声场啊、音响啊这些东西，是不是也有专业的人来调
啊？那就是我了。哦，脱口秀特别逗，就是那个还有一个工种就是试音和试光。
嗯，
对，但是这个呢极为简单。嗯，
那就懂的人简单呗，你不懂的人你弄不明白这个事。
不懂的人就装的自己懂一下就行了。对，我们经常去一些酒吧，那种就是之前脱口秀没有什么自己场地，因为自己的场地基本上就调教好了再说。
嗯嗯，
对。然后有一些那种酒吧或者是 live house， 就会假模假式说：“哎，老师，先试一下那个音响。”
嗯，
然后脱口秀试音响太他妈简单了，一二三，一三二三，好了，嗯，这对。很少调，就基本上就是说，啊，把混响调到最低，也就这样了。
对，因为一般他们用的要求比我们要高。
对对对对对，嗯，所以我们就很少调。
所以我有的时候就是现在演出也比较多，就去各地演出，你大概看一眼，你就看他那个话筒是不是舒尔 SM58 这个型号，你就知道那家俱乐部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专业层次。
对，
对，但凡稍微懂一点的，他都会买这个牌子的话筒。
是，
好像很多美国的那些脱口秀演员去全国各地巡演，他会自己带一根这个话筒，
自己带话筒，
自己带一根，就这个牌子。这牌子据说是它不是最贵的，但是它是最适合人声的，好像是。
哦，
就唱歌的不一定带这个牌子，但是说话的基本都带这个。
对，嗯。
所以说看一眼就知道。嗯，
对。然后剧场如果很大的话，我们可能会就是调一调这个反听
啊。
啊，也就这些了，其他的就没有什么，之前根本没得选呀。你去一个地方，他说我就这个设备。
嗯，
我其实当年好多开放麦都是这种和广昭舞拉的这个音箱，
麦唱音箱，
手提的那个。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你还得调，先打开他就唱歌，是不对不对，不是那个频道，然后经常这种都有。对，
哇，我们当年真的干过什么呢？就是攒了一套那种即插即用的一套设备，
嗯，
就是一个黑布，去哪儿都能拉，啊，
啊，
然后一个麦唱音箱，去哪儿都能用，
对，
然后开个麦，对吧？这个伴在哪儿，我们就带到哪儿，对，就是
街头艺人那味儿，
对，就特别特别街头，啊。我那天跟两个做音乐的朋友聊，就是经纪人，他们带乐队的，
嗯，
然后挺逗的，他们说他们还有一个幕后的工作，就是要沟通这个上台的一些顺序。和这个就是哪些人可能不能同台等等之类的，就是他们音乐圈这个 beef 可能特别多。
哦，
脱口秀圈就还好吧，好像还好一些。嗯
嗯，
咱们有吗？就谁谁不能同台？没听说呀。那对不起，我段位比较低，
是不是没告诉你？
啊，
嗯，
你好好回忆一下，有哪些人从来没有跟你同过台？嗯。
哇，那太多了，嗯，那太多了啊！
我就想了想，哇，李诞对我有这么大敌意，
也不认识啊，对啊，
哪儿得罪了他？对，他们音乐圈是有这种的，然后包括尤其是一些什么 rapper
啊，
就他们哇塞，说谁跟谁不能同台，什么我不能接在他后边演，啊，等等之类的，很多很多，嗯，不能出现在一场拼盘之类的，很多。我说我们脱口秀好像真的还好，
还好，
真的还好，嗯。嗯，但是我们有些演员确实会心里比较脆弱吧，我也不能说的事儿多，就是心里比较脆弱。就比如说前一个演员演得很炸，他说啊，那这个太炸，我接不了。啊，嗯，
临时换的。
这个不是排的时候，
不是，就是提前
啊，
嗯。
排的时候不是就会去看这个风格，或者是说，
是是，
对吧？
但是他们就是，但是像我，比如说，那我肯定得说，我不管谁，我都得演嘛。
嗯，
这个是一个，你是职业干这个的，对吧？但是有些演员他就说，嗯，不行，前面那个太炸，我接不住，不要把我排在他后面，是会有的。
有可能有的时候是有一些演员临场发挥比较好，然后上一场，观众反响也特别棒，特别炸，然后下一个演员有点接不住。
我以为都是很抽象的，我见过一个是脱口秀四不演，一开场不演，二第二个不演， 三第三个不演，四团体不演，那他妈就不演，这样是，那是个那是个段子。
他还能接到活吗？
一个接不着呗，
就主持呗。
对，对，还有很多人不愿意主持，对，嗯，所以你到时候排的时候你就得各种各种注意。不过现在其实也还好了，现在其实之前大家还有这个压轴的概念。啊，现在谁什么压轴无所谓了，就是主要看谁赶得过来，谁能赶场。嗯，哇，大家还有什么想聊的吗？
或者想知道、
想分享的也行。
对，
是谁今天还提前问工作人员说能不能那个说话，有没有发言的机会？
啊，好，
好。
我原来是做接待工作的。
接待工作，
对对对，
哪种
就是接待各种各样的
领导那种。
也有，然后偶尔会有明星，但是这个偶尔是。明星跟我们距离特别特别的远。
你说的是偶尔还是哦？
不是不是不是，
我听到像象征
词。我就说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有一次我们在做同一首歌的时候啊，我们是作为接待人员，然后我们在机场设了一个接待台，嗯，那我们有一个接待嘉宾册，很厚的一本，然后上面全部打印的就是我们要接待的人，他的航班号，然后姓名、电话这些，然后就有个那天特别忙，有一个男士跑过来说韩红来了，然后当时大家都出去干自己手上的活的，只剩下了一个大概来了一年左右的一个小男生，嗯，然后他就开始翻那个花名册，一张一张的翻，一张一张的看，然后翻完以后跟他说不好意思没有韩红。然后那个人就急了，然后他很着急的拍着桌子说你再查一查，韩红来了，唱歌的那个韩红。然后他又很仔细的一个一个去查，然后查完以后跟他讲真的没有韩红，不好意思。然后他就急了，然后就给组委会打电话，然后组委会电话马上就飙到我们老板那里去了，然后马上就安排车子把他接走了。从此以后我们看到他这个人我们就说韩红来了。后来我私底下问他，我说你真的不认识韩红吗？他说我真的没有听说过。
哦，
真的没有听说过，他是一个不追星的人。
OK，
然后我们接完同一首歌我们很辛苦，应该干了三天还是四天，就是没日没夜的干，然后客人在吃饭的时候我们是要巡客人的餐的，就是他我们要巡三次，在他开始上菜的时候巡一次，上菜的中途巡一次，快吃完的时候还要巡一次。嗯哼，那个饭没有上来的时候我们还要去厨房催菜，
对，
就很忙嘛，然后三天都没有吃饱了，然后好不容易主办方说请吃饭了，好开心哦，结果没带上我们。然后没办法，我就带着我的工作人员包括我在内五个司机，五个工作人员，十个人，在德清那个地方找了一个小餐厅。哦，然后一进去以后，因为我们当时的补贴是20块钱，20块钱一个人，十个人200块，得精打细算，省着点花。然后进去以后就问老板，老板这菜多少钱？每一个问过来，然后问老板饭要钱吗？然后老板很大方，老板说饭不要钱，不要钱，老板先来三两碗，然后拿那么大的盆砖，拿那么大的盆砖，然后老板就开始上青草土豆丝。还有那个小炒肉，
反正从便宜的往上点，
对，就十几块的那种。
哦 okay，
然后点了十个左右，一看老板饭不要钱，三碗一盆，一圈还没打下来，因为十个人每人一碗嘛，那么大的盆，大家都钻得好高啊，因为三天没有吃过好的饭了，一圈还没轮下，老板打饭，然后老板没有办法，两个锅轮着打。发现因为我们去的早嘛，5点钟不到我们就开始吃饭了，结果老板的客人就陆陆续散嘛，然后服务员就告诉我们说不好意思饭没有了，他说我们现场烧，等一下。再过了一会儿老板急急忙忙跑过来了，你们要再添饭的话就得加钱了。啊，特别有意思，我觉得到这么多年啊，这十几年了我都没有忘记当年吃饭的那种幸福感和满足感。
哇，
真的太幸福了我觉得。
好，
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是挺有意思的。最后老板忽悠我们去做接待的时候就说你们可以去内场厅哦，我给你们搞票。
OK， 最后呢
我们好开心哦，最后我们都在外场隔着那个场地，隔着现场的大巴，然后在外场听的，但是这个声音还是很震撼的，声音还是相当震撼，因为是他现场的嘛，这个挺有趣的一件事情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谢谢。我觉得这位朋友是我见过的就前后鼻音分得最差的人之一。
以后多来我们杭州啊。对对对对对。
但 他刚刚说酒店，我想到就是之前我们训练营那个时
候，哦，对，
其实都是在酒店里面吃饭，然后行程安排的可紧了。那个时候是早上几点就要开始上课了？
是是是是是。啊，我们当时办过那个，在校的时候办过训练营。
对
对，那个也是我牵头的，对。
对。
然后我们就是那会儿需要订那个大巴车。然后把大家从酒店拉到那个培训的地方，
对，
然后每天晚上再拉回来，可能还要清点一下人数。
对，
因为当时还有一些大家基本上都是学生嘛，大学生。
不知训练营培养出好多演员呢。
对，尤其我们第一届哇，现在看起来星光熠熠。 都是谁？我想第一届有谁啊？第一届有庞博，然后那个颜颜悦，好像王冕不是第一届就第二届。
吴星辰、王冕他们应该是第二届，
第二届有可能。反正就是这波人，就是大家能熟悉的这都不认识啊。
就是上线上综艺的这些，
对，
新的新生代，
是是是，很多都是当时。对，当时哇，训练营真的很有意思。当时确实挺穷的，我们是住在一个第一届是住在一个儒家，没有任何高端的一点点后缀，就是纯儒家。
不是你们现在看到的儒家，
对，儒家精选，儒家商旅是吧？
没有，
没有，
什么 plus 啥也没有，就纯儒家。然后我们为什么订那个酒店呢？是因为那个酒店，他们有一个大会议室，可以上课。所以就是第一届训练营的那个开营仪式，就是当时我、李诞还有程璐，我们就是在那个儒家的顶楼，然后每个人上台讲一段。对，其实还是挺好的，就是虽然条件很艰苦啊，但是回忆起来还是挺美好的。我印象特别深，是因为好像那个酒店的那个会议室和它配套的厕所，
怎么了？
没有绝对的隔绝，
那就呼唤起你当年对新东方的记忆了。
有些这个气味分子是可以渗透过来的。
好优雅的描述，
对，就是很神奇。我们当时就是因为图那贪那个便宜，所以把那个定在那儿了。但是最后演出是在那个原咖啡那边，最后的汇演，所以当时还是挺美好的一段回忆。对，训练营确实有很多的工种。我们甚至第一届训练营的时候，我记得招生特别有意思，除了演员、编剧这两个方向之外，我们甚至还有这个幕后工作人员方向。就有一波人进来就是当工作人员。
哦，对，他是进来以后好像是可以选择的，就
是
你要做导演还是做
什么，
什么
运营啊、导演啊，
后期
对，都有的选，特别有意思。但是后来其实、确实还是培养了很多人。
好后悔没有去参加一次扑哧训练营
啊！
不收费，但是选拔。
当年是免费的，
免费，现在一直是免费的。
然后我们后台就收到好多学员的爸爸妈妈就来问我们是不是诈骗什么的。哪有那么好的事情，就在他们看来，
管住管住，发衣服，我记得
是。
对对对对对，哦对，我靠，真他妈像诈骗。
对，都我们在帮你们处理啊这些事情。
是吗？哦，
那有没有那种没选上的过来骂街的？
啊，也有。
有吧，我就骂
我。问我们为啥？
我他妈报了四期训练营，一期没选上。
当时我们选人的话有一个标准，就是我们希望选那种职业转换成本比较低的，啊。
好，
就是一个有稳定工作的这个中青年啊，我们一般呢就可能就先不选了啊。
年龄歧视嘛，35岁以上不要。
对，我们优先选那些就是大学毕业生比较好骗嘛。
对，
比较好骗。我现在想想确实很像骗子。我当年训练营我签的第一个人叫郭展豪，我不知道还
有展豪。
展豪
他也上一喜了。
对，展豪当年是大一，他刚上大学的第一个学期就来参加训练营了。好像是当时拿了第二名还是第三名我忘了，反正就是名次特别好，就是表现特别好嘛，也很突出又年轻，然后长得也算帅吧，白白净净的，然后个子也很高嘛，高高瘦瘦的，然后觉得不错，然后我们就当时想签他。我记得我签他之前，他妈妈给我打了得有两个多小时的电话，就我用我的交大的身份担保。
不好使啊，
因为我们当年那个行业啊，没几个正经上过大学的。他说你们不会让他就辍学吧？我说不会不会不会，我说我也是有大学文凭的，对，所以我们也是希望他完整的受一个高等教育。 就我觉得他妈当时很担心，就是他说哎这个脱口秀是不是就说了一年之后就辍学了，就不干了。我说我们还是希望他这个上完学。后来基本上大多数都还是真的还是把书读完了吧。嗯，很少有真的因为脱口秀辍学的。
那张俊吧本科生不骗本科生、啊、
是是是，
博士可以
好像真的就是韦若琛当时后来就不上，但是他那个跟脱口秀关系也不大，就是他自己不想读书。对，所以你会发现回忆真的有时候你莫名其妙会回忆一些莫名的细节。我当时是因为我的驾照被扣了6分，我要去消分去，然后我就把车停在那个反正交警那个什么大队那边。嗯，
死去的回忆都连成线了，
对，很莫名。哇塞，真的当时就要历历在目，真的是。嗯，他妈就是不能等了然后我就说阿姨你放心，这个我们一定会对他负责啊。对对对，但是哇，签约那个场景也很诡异，我们竟然是在一个那种开放麦的现场，就是他也是个酒吧，嗯，然后他2楼有个台球厅，我们在那个台球桌上签的确实看上去
他躺在台球桌
上。不是咱们去的是一个台球厅吗对，然后就跟他签的。
这好像历史上很多伟大的合同都是从这儿开始的。
对，
是吧？梅西去西班牙，那也是在一个餐巾纸上签的合同，好像是。
是是 是, 是。
对，嗯啊，李宗盛写很多歌都是在那个牛肉面的那个餐盘后边那个写的。嗯，
哎，大家除了那抛开脱口秀不谈，大家做过一些其他的志愿者吗？或者这种兼职啊？
音乐节啊 ，live house 啊。
公益活动的志愿者干过吗？也没有。你们干过其他一些志愿者吗？马军之前做过什么志愿者吗？
没有，我一般都上台一般都是别人志愿我啊，
不一定是这个脱口秀，其他的呢？
其他的志愿者那就是去给我女儿幼儿园站岗这绝对能震慑坏人，他妈没有人比我更饿了，在那儿现在看着、啊、
你是要拿那个大叉子，
拿个大叉子、哦、穿一个防弹衣，我靠那背心得20多斤啊，穿着，然后拿一大叉子在那站着。嗯，
小色干过什么志愿者吗？
我从小我感觉我就在做志愿者。嗯，就是我，因为我从小我家里面人不是电视台的嘛、哦，所以他们电视台有什么活动，就借就是培养我的名义让我去干活。我电视台，我感觉我每个岗位都轮岗过。哦，尤其是哦，你这么说，我想起来，就是比如说那个时候像春运。是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大概才刚读小学7、8岁就开始干活了，就是跟他们赶春运的采访、
哦、
然后他们要上那种还是绿皮火车、
哦、
然后他们要去采访很多绿皮火车上面的一些旅客、哦、然后但是人很多就把我给挤没了，然后我在另外一辆火车上面就差点走了，你知道吗？你要听的是
这
种吗？
这代价也太大了
对，这个是我印象最深的。那后来怎么
找回来的呢？
后面就是广播。对，后来就给我调岗调到后期去了
果然是从小培养的你进入了这行。
是
小冷干过什么其他的志愿者？
我现在回忆起来感觉当初就是因为喜欢脱口秀，热爱脱口秀才来做的志愿者、嗯、其他的志愿者非常少、嗯、
非
常
少,
非
常
少、
okay、
对，
我想我当年干过一些什么志愿者，基本上也可能也就是学生时代。嗯、
回忆起来现在志愿者就是都真的是为爱发电，就是骗骗大学生，我们这些刚毕业当时。
是你但凡工作现在大家也都挺忙的， 也不大会去干这种志愿者了。
嗯，但我感觉脱口秀刚开始扑哧那段时间真的好多都是大学生来，
好多志愿者。
对、嗯、我们选都选不过来后台你知道吗？因为很多人会报名来当志愿者、
wow、对对对对，
然后我们其实没有多少工作人员，就是我们就在那边整天就筛选这个工作志愿者、
嗯嗯、
然后还要再根据志愿者来的次数然后他们的表现好像还要再分一分怎么样子。
对, 对，有些核心志愿者，
对对的、
嗯、还有些外围志愿者，
对
对
的。 嗯, 嗯，光管志愿者好像都有一个粉丝群里面可能有6个我们的扑哧君还是什么的是吧？
哦，
我们是有个梯队。
对,
对,
对，哦对，还有些工作是要做这个扑哧君的皮下。
对对 对,、
哦
嗯、
对，我们现在也有不开玩笑小助手。
嗯
来，
哇，
感觉想哭了怎么
没有没有，不是
太
不
容易了，
因为我也是从80后开始看的、
哦、
然后、我当时刚刚听你们讲了这么久，一直扑哧啊，或者那个
才想起来
想这个地方在哪里这地方在哪里，然后我就有一条路的名字就跳出来，就逍遥南路，所以我跟你们确认一下是不是、
当时上海扑哧吗？
对，
全国都有扑哧、
其实
是
很小的地方，然后外面是一个酒吧的吧台，
对对对对对，
一个幕布拉开就进去，就是很小的一个空间。
对，
我记得当时确实很便宜，大概十几二十块钱。
这个不用特别强调。
对，
是是是，那个年代确实，其实是那个就是山羊，就是当时的功夫，后来的山羊。然后我们在那个场地做开放麦啊，那
okay, 我还真的在楼下看到有人扫共享单车走掉。
当然我们当年演员基本上
所有演员都这样，
对，我也扫啊、现在还有很多人扫，确实方便嘛、赶场确实很方便。
我感觉当时的志愿者来源大部分就是通过扑哧校园行这种在大学里面、因为我当时是通过那一次演出拉了一个大的群，那群大概有二三百人。
对对。
然后其实真正喜欢脱口秀的年轻人很多，然后大家就会说、我们如果愿意做接下来的演出，在北京各个场地的演出志愿者的话，可以进这个小群、然后就进了一个全北京的一个志愿者的小
群、对对，我们当时还有一个
通过这种方式一传十十传百。
那你们见过哪些奇葩的志愿者吗？就是明星一上来，他首先不维护秩序，他先冲上去了啊，就那种有吗？
肯定会有一些这个突发情况会有。
对对对，但那种的就是被淘汰为边缘志愿者嘛，就是说，对，最后就是留下一些核心的。
对，我觉得好像真的，我们这些志愿者还真的很可爱，他们也很职业，就基本上就见到那种大咖说啊，但是也还是会把自己工作先做。就结束了之后才会去要签名或者要合影啊之类的。
对，我印象里最深的是刚开始发现我在线下见到这些演员，曾经在电视上见过，会有一种啊有一个哇哇一下的感觉，但是后来就慢慢就习惯了，然后就会
后面就是咦。
是有的时候去演出完了之后就跟观众合影，合完影观众都走了之后，有时候俱乐部老板说来我们今天跟演员跟志愿者一块合影吧，然后有些志愿者看我说没必要吧。
也不是每个合影我们都想合的。
对对对对，算了，演员也挺忙的哈。
对对对，
先走吧，先走。
导演休息，导演休息。
我们还是跟偶像保持一些距离，
离偶像的作品近一点。
对对对对对对对，确实合影这个基本上还是会有。那小冷要过谁的签名吗？或者是合照？
我好像有要过庞博的合照。
哦、OK，
对，毕竟还是一个比较在当时女大学生当中比较男神的形象。
是是是，其他的呢？
跟史岩老师合照。
听上去
不太开心，
就不情愿了很多。史老师非得跟我合。对，关键
你这么说确实是。我记得第一次脱口秀大会结束，然后大家都在合影，然后史岩也老师也是还过来合一张。
没有，我印象中是什么呢？因为跟我合影机会太多，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因为我整天我那会儿负责线下嘛，就是大家可能见的最多人就是我，办公室可能也会见到，然后现场也会见到，对，所以很少，但也有跟我合的，也有跟我。
对，当时每个演员其实有自己的粉丝群，
对对有，
然后我们也会做一些群管理之类的。
每一次就是效果新来的人，第一次在公司看到石岩老师，哦，他真的在公司，然后再到后面他怎么还在公司？
我是。
因为别的演员都是偶尔来开会或者读稿会什么的，
对，出现频率比较低。
对。
真不拿你当领导啊！这是，
就我是正经上过班的，所以就是我还是很有这个职业精神啊，就该上班上班，该坐班坐。
是是是。
然后你们那个时候在效果，不是你们还隔了一个有一个单独的
办
公室，
办公室，
然后你们搞了一个什么谐音梗研究所，我们在外面可严肃的在办公，然后你们在那边哈哈哈哈哈哈，
幕后吐槽。
我是不是先走？
是，没事没事。
因为我们工作，我们没有自己的办公室，我们就在他们办公室外面，我们是一排一排这样的桌子，我们在这边要写推文，然后再开会，然后要改各种东西，然后他们在，哈哈，这个梗好好
好笑啊，就是这样子。
还经常就是说，还会想到一个很好玩的，但是子涵还是周瑜，反正会拿出来问我们好不好笑。
对对对对，有些工作人员他们也要做一些这种段子的这个试读的这个工作。嗯，我们先给他们讲一讲啊，看看能不能笑出来。
很开心的一段时光。
是，我当时还干过一个事儿，特别，你刚刚说合影，我还干过一个事儿。当年我们不是校园行嘛，因为当时是张绍刚老师，然后李诞他们都在，场面会很热烈，然后我们很怕就是大家走不掉，所以呢，我就会负责断后，因为我主持嘛，演出结束我说啊，掌声再送给所有演员，然后说好，我们现在开始建个群抽奖，然后在抽奖的过程中，他们就已经先走了。就他们就已经先去那个饭店了，
那你怎么办？
就留在现场跟大家合
影。
我抽完奖说那个我们一会儿会把什么什么照片发到群里啊等等之类的，然后我说呢，现在呢他们都已经走了，就剩我了，想合的呢现在就可以啊，我是为了拖这个时间。挺有意思。哎，我们好像当年没有那种保安，就是现在很多视频里面不是那种艺人说哎，来着，我们当年好像基本上没有，还不到那个份儿上。
现在的脱口秀演员已经有保安了吗？开到
我不知道。哎，你们有见过吗？
反正我们今天没安排。
哦，刚才楼下那几个警察不是
不是、
啊。我说我们一个
录个播客而已
嘛，哇，底下六个保安在那列队，我说这不至于不至于。哦，对不起，那个叫安保。
嗨，
保安，
太久没叫过了。
对对对对对，叫安保。我记得有一次，真的，我们是在一个上海那边一个什么大悦城还是什么的，就做一个活动。我们有一个动线是要从二楼还是三楼那个活动现场，然后到顶楼。因为那边还有一个活动现场，有安保，对，我江子浩、海源老师，我们三个一号，还有好像还有小静，就我们几个艺人，他们竟然还要安排安保，
还得有梯控，
对，
哦、是
专门控制一
个
梯，
对，
有个活动，
有个活动，
你们当什么喜剧医生？
对对对对对对，我们给大家问诊等等之类的，
对，
还开那个方子啊等等之类的，反正哇，特别神奇，假模假式的还给我们安排了安保，天哪，就路过的人真的都。说这谁呀、啊？为什么他们要？就是以为我们是被抓了，你知道？毫无人认识我们当时，除了真的来参加活动的，但是就挺有意思。我现在可能就不一样，现在那些对比较头部的一些可能，我们希望下次小策能请到一些需要安保的。我看你是不是要请肉食动物还是什么？
是明天。
哦，明天 OK。
但是他们没跟我提这个要求，我现在不知道要不要安排。
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还挺傻的，就是现在不是很多艺人都挺烦这个事儿的。
前两天那个厦门金鸡奖，李雪健、女工作人员一直在不需要，你躲我远点儿。
对，确实是。还有啥有意思的事吗？我们今天其实时间也差不太多了，对。大家想想还有什么？你们出过什么一些捅过一些什么娄子吗？做志愿者的时候，或者见过一些什么突发情况吗？还好，
志愿者我就当年上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品冠来我们学校开演唱会，在我们学校操场上开。我那时候学校艺术团的工作人员，然后就去过去当志愿者，然后我就干这个。他在台上唱，我就在台下，我就干这个，在那儿维护治安。然后后边好多学生就踩我。就从我身上踩过去，然后去见品冠。我说你们他妈踩什么？又他妈不是周杰伦，你们踩什么？然后品冠听见了。我真的很牛，他在台上唱那个门没锁，然后他就在那盯着我。还好没出太大声。品冠老师涵养很够。
对对对对对对。哎，你们有帮演员收过一些礼物吗？哎。
小色有话说，
粉丝送的一些什么东西？你说说看呀！
这话题对我不友好，我们轮到下一期再说。
啊？为啥？
没有，就太多了。
你说几个有意思的，有没有收过一些比较特别的？
收到过啊，特别的倒还好，其实都是、就是 脱口秀的粉丝送的东西比较单一，就是吃的比较多
啊。真的吗？
嗯，尤其
吃的喝的，
但现在可能不放，就池子，就是巧克力啊什么的贼多了
啊。
嗯，就一箱一箱的都是
啊，
什
么味儿
都没吃到过、啊。
天哪，没有哎，没有。
哦，那就当没有吧。
我想就是大家送我的东西比较奇怪，都是什么井盖啊，然后
是啊，
对吧，就是还有人送我那种，就是因为后来我们不开玩笑不是出了一个地漏的梗嘛，
嗯
啊，还有人送我地漏的，
不是
黄金地漏，
还有包括好像之前公司不是要做生日蛋糕，你的话也一定是井盖。
对对对，就是之前我们每一个演员过生日大家会送一个蛋糕嘛，然后我那个就是一个井盖的、
嗯、对，因为那个时候人事会问我们，哎，这个演员我们要送什么比较到你的话，我们就最方便就井盖就可以了。
而且刚好是圆的嘛，也比较好做。
对对对对，嗯，其他的还要再想一想，很复杂。
是，
嗯，
我收过一些做我的一些定制的一些东西，不管是画的画啊还是什么的，我还挺感动的啊、画的至少神似啊，是是是。
那仔细看能看出来是你。
我收到最神奇的一个礼物是有人拿我的一张照片给我捏了一个半身像。
那不是 3D 扫描的什么东西、
不是，它是真的纯手工捏的。
哎呦，
后来我忘了我放在哪儿了，还是我反正放在一个很隐蔽的地方。因为它有一种那种恐怖谷效应，
你怕它半夜显灵。
因为它又像你又不像你，你知道吗？就是如果它特别像也就算了，如果它完全不像，就是很抽象的那种就算，它有点像，所以我就看那个每次都看着特别恐怖，然后就把它放在一个很隐蔽的一个地方。对，
那送酒的多吧？
哎，送酒的多，对，现在送酒多，对。但是希望大家以后也不要多送酒了，嗯，我还是适当的得控制一下。
好，好，嗯、都在酒里了，第一次线下录制不让大家送酒。
哎，我们今天都在酒里，你看我还喝的是茶。对，
嗯，好，嗯，
确实。今天我还发现了那个他们这个场地叫什么？
喜剧公园。
对，你为什么前面要加这个 all in？
同事硬要加的。
哦，这不是你要加的吗？
对对
哦，
对，但是我觉得也是，后面我挺喜欢的这个名字，因为它是除了喜剧的演出以外，可能我们也会想做一些，比如说像喜剧的一些文创，包括我们现在还有喜剧的会主办一些活动，
嗯、
桌游啊什么的、
嗯。
我们今天负责人也来了，
对、哦，
然后就是我们想可能结合跟喜剧有关的一些元素，都可以在这边实现。
嗯哼，
对，
嗯、
所以说它后面就叫 All In 喜剧公园。
哦，
但是我觉得
那么这个 All In 喜剧公园坐落于哪里呢？
在美丽的
余杭梦想小镇。
好、啊，嗯，
就是收尾是吗？
联系电话是多少呢？
太硬了，哥，太硬了，太硬了。
我们也欢迎这个全国的朋友，尤其是杭州的朋友，尤其是余杭的朋友多来。
立项是吗？
仙人掌喜剧的这个 All In 喜剧公园、嗯、啊，因为我觉得特别有缘分，因为都在酒里了的英文名
All In Alcohol。
哦、
啊，所以我看到 all in， 我觉得哇，这个我还以为你们是抄我的，嗯、
以为特意为了这个播客迎接。
我之前做体育投资经理的时候，那个公司名字叫 all in capital。
哦、
嗯，这个名字真的是挺有缘分的。
嗯， all in capital， 哦，听起来不太吉利。嗯、
都 all in 了，没有 out， 钱都进去了，没出来。
真的投进了。对对对，我们今天感谢所有的朋友到来，好不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那个，
谢谢。
我们都在酒里的首次录制，对、嗯，这个身份还挺生涩的，嗯
嗯，
对。然后也感谢几位为脱口秀做出的突出的贡献吧，
嗯。
对，而且我觉得掌声就是这几位也是代表嘛，就不光是有演员，然后还有俱乐部的老板，对不对？还有这个资深的志愿者啊，还有播客主播，都是因为喜爱吧，都是因为热爱吧，所以才来到了脱口秀这个行业，或者说做了很多的工作。很多工作可能是大家这个台前是看不到的，但是这些工作其实也很重要啊。所以不管怎么样，都感谢大家的为脱口秀做的这么多的工作吧，然后我们这个行业才能走到今天，然后也希望我们这个行业能够
越来越好，明天会更好，
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嗯、谢谢大家，谢谢谢
谢
谢谢。
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八月正午的阳光都没你耀眼，热爱一百零五度的你，滴滴青春的蒸馏水。你不知道你有多可爱，跌倒后会傻笑着再站起来，你从来都不轻言失败，对梦想的执着一直不曾改。